你的话是我脚尖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继续来阅读圣经。我们今天该阅读《列王记下》第三章到第四章，主题是先知以利沙。那么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在高天之上爱我们的圣天父，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救主啊，今天我们又再一次翻开圣经来学习主你的话，求主与我们同在，保守着我们的学习，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翻开圣经，在列王记下第三章到第四章。第三章里面谈到了以色列人和摩押人的战争。那么第四章里面是谈到以利沙所行的神迹。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以利沙他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那么以利亚他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神。所以以利亚他的人生就彰显出上帝是神。那么以利沙他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所以以利沙他人生的事工就彰显出了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救恩。好，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告诉我们，犹大王约沙法十八年，亚哈的儿子约兰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了以色列王十二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不自像他父母所行的，因为除掉他父所造巴利的柱像。然而他贴近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这里面谈到了以色列王约兰。约兰是在犹大王约沙法第十八年登基做王，那么他做王呢一共有十二年。那么他比他的兄弟亚哈谢稍微好一点，因为他除掉了他的父亲亚哈所建造的巴利的柱像。但是这个时候啊，他的母亲耶洗别还活着，所以因此呢，巴利的柱像虽然被打破了，但是呢，以色列百姓仍然在敬拜巴利，并且他自己也不离开耶罗波安所敬拜的金牛犊的罪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约兰他虽然打碎了巴利的柱像，但是呢，他依然在敬拜耶罗波安所敬拜的金牛犊，就是以金牛犊来代替上帝。他们以为敬拜金牛犊就是在敬拜上帝，所以他们打着敬拜上帝的旗号，那么在敬拜金牛犊。那么今天很多人也是如此，他们打着某些属灵的旗号，说是在敬畏上帝，但其实呢，在敬拜属灵的金牛犊，就是高举了人的遗传和自己的想法。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的危险，因为他会把人不知不觉的带到敬拜偶像的环境当中。那么下面圣经是谈到了摩押王的背叛，以及以色列人他们去攻击摩押。那么摩押是在亚哈死后就背叛了，那么当时是亚哈谢继承亚哈做王，那么但是亚哈谢呢他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约兰那么他就带领着以色列百姓要去攻打摩押。那么约兰呢就打发人去问犹大王约沙法说，你肯同我上去攻打摩押吗？那么约沙法回答说，我肯上去，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那么弟兄姊妹，曾经约沙法就是跟随亚哈去攻打亚兰人，那么结果那一个时候上帝就差遣先知去责备了犹大王约沙法，但这个时候呢，约沙法可见他并没有汲取教训，他依然和以色列王约兰去攻打摩押人，并且说你我不分彼此。那么这个是属于没有原则的联合。 于是以色列王和犹大王以及以东王，他们三个王就一同去攻打摩押。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以东王也参与进来呢？因为以东王是附属犹大的。因为大卫作王年间，犹大征服了以东，所以以东呢是属于犹大的。所以他们三个王一同要去攻打摩押。但是他们进军的这个路线并没有绕近路去进攻，而是绕了很远的路。为什么呢？因为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绕近路的话，那么摩押的这个防备是非常的森严，所以呢他们选择了绕远路，选择了去从摩押他们防备不严的地方去进攻。所以他们绕到了以东的旷野的路上。那么这一条路呢，应该是以东南面的这一个撒列西，当初摩西带领着以色列百姓走过的这一条路。但是这个时候因为是旱季，因为是干旱的，所以呢撒列西这条河是干的，是没有水的。所以因为是旱季，那么导致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们行走了七天的路程，但是呢他们却没有水喝。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王就是约兰，他就开始埋怨，他说：哀哉，耶和华遭拒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出来打仗的时候，那么以色列王并没有求问上帝，但是这个时候他们遭遇了患难，反而他开始埋怨上帝了。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啊，我们又何尝不是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就是我们一遭遇患难，我们就开始埋怨上帝。那么这个时候犹大王约沙法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回答说：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原文作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约沙法说：他必有耶和华的话。于是以色列王和约沙法并以东王都下去见他。那么弟兄姊妹，以利沙他不是住在撒玛利亚吗？那么他为什么会在这一个非常偏僻的一个旷野的一个以东的南边的旷野呢？那么这就说明了耶和华拯救。就是当这三王他们去攻打摩押的时候，那么圣灵呢也感动了以利沙。所以以利沙那么他也来到了这一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给他们预备了他的先知以利沙，就说明了凡事都有上帝的预备，说明了耶和华是拯救。那么以利沙倒水在以利亚的手上，就说明了以利沙那么他从前是怎么样谦卑的来服侍以利亚的，就是做一些很微小的服务的工作，甚至于呢为以利亚倒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伟大的先知，那么他们也是开始于微小的服务。所以今天我们不要看不起一些很微小的很卑微的一些服务的工作，因为往往伟大的人物呢都是开始于这些微小的服务。因为耶稣告诉我们，在路加福音的第16章第10节，耶稣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那么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易。所以一件很小的事情可以培养我们的品格，可以锻炼我们有良好的性情。那么三个王一同下去见以利沙，就说明了他们的谦卑，因为他们没有请以利沙过来，而是他们自己去见以利沙。所以就说明了他们对以利沙的尊重。那么这个尊重呢也是来源于以利亚，因为曾经亚哈谢王差遣50个人去捉拿以利亚，那么结果呢前两批的人啊都被火给烧死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尊重以利沙，那么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以利亚。 那么另外呢，也因为就是伊丽莎她咒诅了那轻慢她的那42个童子，就是由母熊出来撕裂的那42个童子，所以就使人尊重伊丽莎。所以这三个王他们一同下去来见伊丽莎。那么这一个时候，伊丽莎对以色列王说，我与你何干，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以色列王对他说，不要这样说，耶和华遭拒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伊丽莎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必不理你，不顾你。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伊丽莎之所以帮助他们，乃是因为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因为约沙法他是一位敬畏上帝的君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上帝呢就因为约沙法的缘故，那么就愿意帮助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王因为和约沙法在一起，那么他也得到了上帝的恩典。那么今天呢也同样是这样，就是很多人啊，他们和敬畏上帝的人在一起，那么也因此蒙福，只不过呢他们却不知道他们的蒙福是因为上帝儿女的缘故。就像这个以色列王约兰一样，他以为凭他的身份，那么伊丽莎一定会帮助他，但结果呢，伊丽莎帮助他并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敬畏上帝的犹大王约沙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敬畏上帝的人，那么他无论走到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地方就因为他的来到而蒙福。倘若他坐在这个公交车上，那么整个公交车上的人都因为他而获得平安。因为上帝要差遣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然后圣经在第十五节又说，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伊丽莎身上。那么曾经大卫弹琴的时候就可以驱赶扫罗的这个邪灵，这个魔鬼。那么这个时候呢，伊丽莎他也要求给他找一个弹琴的来，那么圣灵就降在他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圣经里面谈到了音乐的效用，音乐能够驱赶邪灵，音乐能够安静人的心灵，可以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能够和上帝更加的亲近。然后在下面的第16节到20节就谈到上帝给他们预备了这一个水源，能够补充他们的体力。首先是伊丽莎吩咐他们要在各处挖沟，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因为在当时是旱季，旱季的时候呢是不会下雨的，所以呢是你们虽不见风也不见雨。结果第二天清早，第20节告诉我们，次日早晨约在献祭的时候，就是大概是上午的九点钟，有水从以东而来，遍地就满了水。所以啊，这个水呢就顺着吉伦溪，那么从以东那么流淌过来，那么在当时的旱季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乃是一个神迹。正如上帝借伊丽莎所讲的，你们虽不见风也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所以弟兄姊妹，上帝能够使红海分开，也能够使约旦河的水分开，那么同样他也能够使干涸的水床充满了这一个水流。因为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上帝能够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这个是以赛亚书43章第19节。那么在列王记下的第3章18节又告诉我们，在耶和华眼中这还算为小事， 他也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所以弟兄姊妹，上帝不但解了他们的渴，那么更是应许他们的得胜，把仇敌交在他们的手中。那么在下面的21节到27节，你们是谈到了他们和摩押人的战争。圣经告诉我们，摩押众人听见这山王上来要与他们征战，凡能顶盔冠甲的，无论老少，尽都聚集站在边界上。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摩押人，他们看到有山王联军来攻打他们，所以呢，他们就把老年人和少年人都拉过来上战场。那么在次日早晨，日光照在水上，摩押人起来看见对面水红如血，就说这是血啊，必是山王互相击杀，俱都灭亡。摩押人呐，我们现在去抢夺财物吧。摩押人到了以色列营，以色列人就起来攻打他们，以致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以色列人往前追杀摩押人，直杀入摩押的境内。因为摩押人他们以为这三王是互相击杀，所以呢，他们就没有摆阵，因为他们是过来收取财物的，所以啊，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被杀败。那么在26节又告诉我们，摩押王见阵势甚大，难以对敌，就率领700拿刀的兵要冲过阵去到以东王那里，却是不能，便将那应当接续他做王的长子在城上献为燔祭。以色列人遭遇耶和华的大怒。弟兄姊妹请注意，耶和华三个字下面有三个点，就说明在原文没有耶和华，所以呢，他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以色列人遭遇大怒，而不是以色列人遭遇耶和华的大怒。因为耶和华这三个字在原文是没有的，是后来的人那么加上来的，所以正确的翻译是以色列人遭遇大怒，或作遭人痛恨。于是山王离开摩押王，各回本国去了。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是以色列人遭遇大怒，而没有说是犹大人遭遇大怒，那么也没有说是以东人遭遇大怒，最可见呢，是以色列的王发起的退兵，是以色列王约兰主动退兵，那么其他的两个王才跟着一起退兵。为什么？为什么以色列王他会退兵呢？乃是因为他看到摩押王献他的长子献给他们的神基莫，所以敬拜偶像的以色列王约兰他就很害怕，他害怕摩押的神基莫那么会报复他，所以呢，他就主动的退兵，而并不是遭遇耶和华的大怒。为什么？因为这一个地方以色列人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过错，说上帝呢没有理由向他们发怒。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上帝应许他们得胜，可是呢，他们却没有彻底的得胜。因为以色列王他内心的这个偶像，他内心相信这个偶像，那么导致他没有完全得胜。所以这一次摩押王虽然被他们打败，但后来呢，摩押王又再一次兴起来攻打以色列。所以在后来摩押和亚兰，那么他们就成为了北国以色列的敌人。因为这一次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完全的得胜，虽然说上帝已经把胜利那么交在他们手中了，可是呢，他们却没有完全的得胜摩押。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属灵的教训。那么首先第一个方面，他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拯救，上帝拯救了他们这三王的联军，赐给了他们水喝，拯救了他们，并且把这个摩押王那么也交在他们的手中。那么第二个方面，他告诉我们虽然有上帝的应许赐给他们，可是呢，他们的信心不够，所以因此呢，他们的得胜是有限的。那么同样的，今天也是如此， 今天上帝也应许我们。耶稣说，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个是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所以耶稣他应许我们，让我们放心，因为他已经得胜，那么他得胜了，我们靠着主也能得胜。就像上帝应许这三王，应许以色列王一样，应许他能够得胜摩押。可是呢，因为他信心不够，因为他内心里面有偶像，那么导致他不能够完全得胜。那么同样的，很多人今天也是如此。虽然说耶稣已经应许我们，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可以像我一样的得胜，可是呢，我们没有信心去接受这个胜利，那么导致我们的胜利是不彻底的，是不完全的。所以上帝虽然显出了他是耶和华拯救，但是呢，我们需要凭着信心去接受上帝的拯救。如果我们不相信的话，或者我们内心有偶像的话，那么上帝的拯救就会受到局限性，我们的胜利也就会不完全。好，这一个是第三章。那么我们再看第四章。第四章这一章里面谈到了以利沙所行的神迹，谈到了五个神迹。那么这五个神迹都有一个主题，就是要证明耶和华是拯救。那么首先在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你们谈到了这一个第一个神迹。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他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以利沙说，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那么这个地方谈到了有一位先知门徒的妻子，那么这个先知的门徒死了，就是他说我丈夫死了，但是呢，他生前欠了一些债务，那么导致呢，现在债主来要娶他的两个儿子做奴仆。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个先知的门徒是谁？圣经并没有记载，所以因此呢，我们也不能很确定的知道。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他们要娶这两个儿子做奴仆。那么弟兄姊妹，按照摩西的律法，可以将自己卖了还债，但是呢，却不能够卖做奴仆。所以债主要娶这两个儿子做奴仆，那么本身就是不符合摩西的律法。在列位记25章39节到40节里面谈到，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叫他像奴仆服侍你，他要在那里像雇工人和寄居的一样，要服侍你直到禧年。那么到禧年之后呢，他要无条件的被释放，无条件的出去。所以啊，弟兄姊妹，那么这个债主呢，要娶这两个儿子做奴仆，本身就是违法的。那么以利沙就问他说，你家里有什么？他说，我家里面呢，只有一瓶油。那么以利沙说，你去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就是能借多少就借多少，越多越好。那么这个妇人呢，她没有问为什么，她只管按照以利沙所吩咐的就这样去做了。那么结果呢，所有的空瓶子都倒满了油。那么这些油不但够这个妇人还债的，那么也够她以后养生的。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的恩典是有余的， 是满满的溢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位先知门徒的妻子的信心。她的丈夫虽然是先知的门徒，但是呢却死了，可是呢她却没有因为丈夫的死亡而埋怨上帝。所以上帝虽然收去了她的丈夫，却没有收去她的信心。所以啊弟兄姊妹，这一个妇人她虽然没有丈夫了，但是呢她却有信心。她不但没有埋怨上帝，那么同时呢她却来到上帝的先知面前，把她的困难交在了上帝的面前。那么上帝呢之所以让这个困难临到她的身上，就是为了要彰显出她的信心，就是为了要赐福给她。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个妇人她所需要的是什么呢？她需要的并不是帮助她的贫穷，而是救赎她的儿子。弟兄姊妹，她需要的是儿子需要被救赎。那么今天我们又何尝不是呢？今天我们都像她的这两个儿子一样，那么魔鬼撒旦要娶我们做奴仆，要让我们成为罪恶的奴仆，让我们成为撒旦的奴仆。所以啊弟兄姊妹，这一个妇人她需要的并不是帮助贫穷，而是呢儿子需要被救赎。那么这个空器皿是什么意思呢？空器皿就是要倒空自己。伊丽莎说，你去借空器皿，不要少借，能借多少就借多少，越多越好。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要倒空自己，能倒多少就倒多少，越空越好。为什么？因为越空，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的里面就越多，我们里面越少有人的智慧越好，要在我们里面装满了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恩典。我们要除掉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行为，要让上帝的恩典在我们里面装得满满的，能够彰显出来。所以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越谦卑，今天我们越倒空自己，那么我们就能够越荣耀上帝，我们的福气呢也会更多。那么这个空器皿的多少有赖于这一个妇人的信心的大小，信心越大，那么他就会借更多的空器皿。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福气呢也在乎我们信心的大小，信心越大蒙福就越大。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第七节告诉我们，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这里面啊圣经就告诉我们，宝贝放在我们这瓦器里面，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所以能够装满那些空器皿的，不是寡妇手中的那一瓶油，而是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恩典能够装满寡妇所借的这个空器皿，无论有多少都能够装满。所以弟兄姊妹就告诉我们，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上帝的能力。在以弗所第二章的第八节告诉我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只是凭着信心去承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福气，所以因此呢从根本来说，那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那么伊丽莎吩咐他这样做的时候，那么他也没有问为什么，他只管呢凭着信心去这样做。所以在做的过程中，那么他就看到了上帝的恩典，他就明白了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啊弟兄姊妹，上帝吩咐我们的事情，我们不要问为什么， 我们只管去做，因为在做的过程中，我们必定看到神迹，必定会看到，必定会明白为什么。现在不明白，将来必明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这一个先后的顺序。我们不是因为明白了才去做，而是做了之后才会明白。那么这个寡妇，她装满了很多的器皿之后，她得到了这很多的油之后，那么她并没有自己做主张去处理这些油，而是呢先来到神人以利沙的面前，就说明她承认这些乃是上帝赐给她的，那么她要听从以利沙的吩咐。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同样是如此，我们今天是上帝的管家，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恩赐并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去用的，而是要按照主的心意去用的，因为我们一切都是领受的，我们乃是上帝的管家，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用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恩典，而是按照主的旨意去运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那么这个油呢，不但够他还债的，那么也能够靠着度日。所以啊，弟兄姊妹，上帝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不但能够帮助我们脱离罪恶的奴仆，那么也能够帮助我们成为圣洁，不但不再去犯罪，那么更能够成圣。好，这个是第一个神迹。那么下面的第八节到37节就谈到了第二个神迹，谈到了伊丽莎和书面的妇人。圣经告诉我们，一日伊丽莎走到书面，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强留他吃饭，此后伊丽莎每从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在其中安放床榻、桌子、椅子、灯台，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位书念的妇人，那么他是一位敬畏上帝的妇人，那么他也是一位有爱心的妇人，因为他殷勤地接待了这一位先知以利沙。那么他刚开始的时候还并不知道他是神人以利沙，那么后来他才知道，那么他就为伊丽莎盖造了一间小楼。弟兄姊妹，什么是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啊？因为当时他们的这个房子啊都是平房，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就是在墙上的第二层盖一间小楼，所以伊丽莎他就住在了这一个第二层。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当时上帝的先知伊丽莎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可以居住的，所以因此呢，书念妇人那么凭爱心接待他，所以他就想着怎么样来报答这一个书念妇人的爱心。那么在下面的第13节，圣经告诉我们，伊丽莎吩咐仆人说，你对他说，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向王或元帅有所求的没有？他回答说，我在我本乡安居无事。伊丽莎对仆人说，究竟当为他做什么呢？基哈西说，他没有儿子，他丈夫也老了。伊丽莎说，再叫他来。于是叫了他来，他就站在门口。伊丽莎说，明年到这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他说，神人我主啊，不要那样欺哄婢女。妇人果然怀孕，到了那时候生了一个儿子，正如伊丽莎所说的。因为伊丽莎和以色列王的关系，所以因此呢，伊丽莎就对这个妇人说，你向王和元帅有所求的没有？所以啊，弟兄姊妹，伊丽莎她还是有一些人际关系的，但是呢，这一个妇人她帮助伊丽莎并不是因为这些利益的关系，所以她说，我在本乡安居无事，就是我没有什么可求的，我没有什么缺乏，那么她也没有想过要一个儿子。 那么具体他为什么没有想过，他为什么没有向伊丽莎求儿子，那么有可能是因为他丈夫已经老了吧。总之呢，他对儿子呢已经不抱希望了，就像这一个撒拉，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不抱希望一样。所以当伊丽莎对他说，明年到这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的时候，那么他就怎么回答？他说，神人我主啊，不要那样欺哄婢女。那么这个回答呢，和当初撒拉的回答是一样的，因为撒拉说，人已经老了还能得儿子吗？所以很显然这一个妇人，她是因为不抱希望了。结果到明年，那么她真的生了一个儿子。所以上帝借以利沙赐给她一个儿子。那么在属世的福气当中，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福气和恩典吗？结果呢，孩子渐渐长大，可是呢，有一天孩子却死了。圣经告诉我们，孩子渐渐长大，一日到他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他对父亲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他父亲对仆人说，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仆人抱去交给他母亲，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到晌午就死了。他母亲抱他上了楼，将他放在神人的床上，关上门出来，呼叫他丈夫说，你叫一个仆人给我牵一匹驴来，我要快快的去见神人就回来。丈夫说，今日不是月数，也不是安息日，你为何要去见他呢？妇人说，平安无事。于是背上驴对仆人说，你快快赶着走，我若不吩咐你就不要迟慢。妇人就往加密山去见神人。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妇人，她很有信心，那么他遇到事情呢，也非常的淡定，一点也不惊慌，因为信靠上帝的必不着急，因为他相信既然神人伊丽莎能够赐给他一个儿子，那么也能够再把这个儿子的生命呢再赐给他。所以他儿子死了之后，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没有告诉丈夫，那么也没有告诉他的仆人，因为他知道即便告诉他们也无济于事，也帮助不了什么。所以呢，他对丈夫说，平安无事。那么从苏念到加密山大概呢有40公里，那么赶驴车那么要走大概3-4个小时，所以因此呢，从晌午出发，那么走到了大概下午傍晚的时候了。圣经又告诉我们，神人远远地看见他，对仆人基哈西说，看哪，苏念的妇人来了，你跑去迎接他，问他说，你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他说，平安。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妇人呢，甚至于连基哈西也没有告诉。妇人上了山，到神人那里，就抱住神人的脚，基哈西前来要推开他，神人说，由他吧，因为他心里愁苦，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所以啊，弟兄姐妹，这个妇人他甚至没有告诉基哈西，那么直到见了神人伊丽莎才倾诉他的苦情。妇人说，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哄我吗？弟兄姊妹，妇人的这一句话呢，其实并不是埋怨，而是说明她内心的愁苦。意思是说，你既然给了我希望，那为什么又使我失望呢？那么下面是谈到了伊丽莎使她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圣经在32节告诉我们，伊丽莎来到进了屋子，看见孩子死了，放在自己的床上，他就关上门，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他便祈祷耶和华，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既伏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和了。然后他下来，在屋里来往走了一趟，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孩子打了7喷嚏，就睁开眼睛了。伊丽莎叫基哈西说，你叫这苏念妇人来。于是叫了他来，伊丽莎说，将你儿子抱起来。妇人就进来，在 在伊丽莎脚前俯伏于地，抱起他儿子出去了。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伊丽莎是孩子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个孩子呢，连打了七个喷嚏，就说明了他内心的这一个健康，这一个活泼和强壮。那么从上帝赐给这个妇人一个孩子，那么到现在呢，又是他的孩子从死里复活这个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在起初上帝赐给这个妇人一个孩子，那么并不是凭着他的信心，而是因为他用爱心接待伊丽莎，所以因此上帝赏赐给他一个孩子。那么这个呢，完全是恩典，并不是因为这个妇人的信心，因为他反而还不相信呢。他说不要那样欺哄婢女，所以上帝赐给他一个孩子，那么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是主动的恩典。但是使孩子复活却需要他的信心，倘若这个妇人他没有信心，倘若他不相信的话，那么这个孩子呢也不会复活。所以使这个孩子复活，那么需要他的信心与上帝的配合，而这个信心也不是这个妇人他本来就有的，而是上帝赐给他的，连信心都是上帝赐给他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9节就告诉我们，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要想，是因为我相信，是因为我有信心。弟兄姊妹，不是的，不是我们有信心，不是我们比别人更好，不是我们比别人更有信心，而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正如保罗说，我们有什么可夸的呢？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既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所以上帝他主动的赐下他的恩典，那么同时呢，他也赐给我们他的信心。那么这个苏念的妇人，他用爱心接待了这个客旅，那么他更是为伊丽莎建造了一个楼房。所以啊，弟兄姊妹就告诉我们，用爱心来接待客旅的人是有福的，那么接待为上帝做工的人，那么更是有福的。那么上帝赐给他一个儿子，又使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就显明了耶和华是拯救。上帝是赐恩的上帝，那么也是拯救的上帝。所以这一个是这一章的第二个神迹和第三个神迹。第二个神迹是赐给他一个儿子，那么第三个神迹是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那么下面的第38节到41节则谈到伊丽莎他解了食物的毒，那么这个呢是这一章的第四个神迹。圣经告诉我们，伊丽莎又来到吉甲，那地正有饥荒，先知门徒坐在他面前，他吩咐仆人说，你将大锅放在火上给先知门徒熬汤。有一个人去到田野掐菜，遇见一棵野瓜藤，就摘了一兜野瓜回来，切了搁在熬汤的锅中，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倒出来给众人吃，吃的时候都喊叫说，神人呐，锅中有致死的毒物，所以众人不能吃了。伊丽莎说，拿点面来，就把面撒在锅中说，倒出来给众人吃吧，锅中就没有毒了。那么这个吉甲应该是伊利亚升天之前所到过的那一个吉甲，那么这个地方呢有先知门徒。圣经告诉我们，那地正有饥荒，这个饥荒就说明了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属灵的饥荒，说明了他们的罪恶。那么先知门徒坐在他面前，那么这个呢应该是伊丽莎正在给先知门徒上课。那么上课的时候，伊丽莎吩咐仆人就是给他们做饭。所以啊，弟兄姊妹，属灵的粮食需要，那么属肉体的粮食呢也需要。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即便是先知门徒，他们也被这个饥荒所困扰，他们也因为饥荒而受苦。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在患难中，在这一个饥荒， 在自然界的灾害面前，那么即便是上帝的仆人们，他们也会跟世人一同受苦。那么这里面谈到的这个野瓜藤是什么呢？具体是什么我们不能够很确定，有可能是野黄瓜，那么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一种植物，但总之呢，它的味道是很苦的，而且呢，它是有毒的。所以众人吃的时候，意思是说还没有吃完，正在吃的时候，那么正在吃的时候为什么知道它有毒呢？因为味道是很苦的，所以众人一吃就知道这里面是有毒的。那么伊丽莎就把面粉撒在锅里面，那么毒就没有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个面粉是什么面粉？哎，很多人可能他们会想，哎，这个面粉好啊，拿过来放我家里面，那不是可以解百毒吗？弟兄姊妹，其实并不是面粉的功劳，而是上帝呢借着面粉施行的这一个神迹。那么伊丽莎说，倒出来给众人吃吧。弟兄姊妹，如果是你的话，你还敢吃吗？有毒，那么你还敢吃吗？所以这个呢，乃是对众人的一种信心的考验。只有你凭着信心吃了，那么你才可以领受医治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的恩典，那么就算是医治疾病的恩典，那么也是通过信心来领受的。所以上帝就医治了他们的这个毒物，医治了他们的身体。那么这一个呢，也显明了耶和华是拯救。那么下面的42节到最后呢，是谈到了伊丽莎在这一章中所行的第五个神迹。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人从巴利沙利沙来，带着粗熟大麦做的饼20个，并新穗子，装在口袋里送给神人。神人说，把这些给众人吃。仆人说，这一点岂可白给100人吃呢？伊丽莎说，你只管给众人吃吧，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众人必吃了还剩下。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吃了，果然还剩下，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弟兄姊妹，这里面谈到伊丽莎他供应了100人的需要。因为现在呢，这是饥荒的时候，所以因此呢，众人他们都没有食物吃。那么这个从巴利沙利拉来的这一个人，他把20个大麦饼还有新穗子呢，都送给了神人。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按照摩西的律法，这些应该送给当时的祭司，但是因为北国以色列已经没有祭司了，所以因此呢，他就送给了神人伊丽莎。那么伊丽莎也没有独享，虽然是饥荒，但伊丽莎他也没有自己把这个食物藏起来，反而说把这些给众人吃吧。那么耶稣曾经也行过相似的神迹，就是五个饼两条鱼给5000人吃饱，还有剩下的。当时门徒呢，他们还不相信，门徒说，这么多人从哪里有这么多食物给他们吃呢？那么同样的，这一个地方仆人也说，这一点岂可白给100人吃呢？结果呢，众人都吃了还剩下的。弟兄姊妹，上帝的恩典总是有余，总是多给我们的，所以上帝供应了他们的需要，养活了他们。那么同时呢，也证明了耶和华是拯救。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章的这五个神迹都显明了耶和华是拯救。那么无论是先知门徒的妻子，那么还是那一位苏念妇人，那么还是先知门徒，那么还是仆人，他们都需要凭着信心来听从伊丽莎的话，履行伊丽莎的吩咐，就是凭着信心来接受上帝的救恩。所以耶和华是拯救，但是呢，还需要人以信心来接受他的救恩。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信心吗？我们的信心有多少呢？我们也祈求上帝赐给我们有信心。好，我们最后呢来做一个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我们看到你借着你忠心的先知以利沙告诉我们你是拯救。主啊，你帮助以色列能够战胜仇敌，那么你也能够帮助我们得胜仇敌。救主啊，你使先知门徒的两个儿子使他们能够不做奴仆，主啊，你也能够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救主啊，你赐给苏念妇人一个孩子，那么也使他的孩子从死里复活。主啊，你今天也能够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活过来，使我们也能够从死里复活。救主啊，你借着一把面粉除去了锅中的这个毒物，医治了他们的身体。主，我们相信今天你也能够医治我们的身体，除去我们的疾病。救主啊，你能够借着20个大麦饼那么供应100个人的需要。主，你今天也能够供应我们的需要，使我们不至于饥饿，使我们能够吃得饱足，使我们更能够在属灵上得到饱足。感谢主，你每天的这样的喂养我们，使我们能够渐渐的长大，长成满有主你的身量。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